各位早晨，听到我好。今年嘅主题咧，我哋教会嘅主题咧就系重寻主恩。嗱喺上半年嘅时候咧，我哋透过《士师记》呢卷书，一齐去探讨迷失身份 （identity loss） 呢个副题。嗱，我哋明白到咧，以色列民佢哋进入咗迦南地之后，因为同当地嘅迦南人同住，更加同佢哋通婚啦。喺长期接触嘅影响底下，一班神的子民就融入了迦南的社会生活，而逐渐被迦南化，迷失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原来自己是神拣选出来圣洁的子民，是要分别为圣的。以至到以色列民他逐渐地进入了一个灵性堕落，跟随世俗的黑暗里面。他们跟随那些迦南人去敬拜他们的偶像，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由灵性的堕落转化为人性的堕落。在《士师记》这卷书开始的时候，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他们还会为到怎样一起去攻打他们的共同敌人迦南人而去求问神。但去到这卷书结束的时候，他们不单止做决定的时候没有想过要问神，他们攻击的对象也都由一起面对那个共同敌人迦南人转变为斗争自己的同胞便雅悯支派。士师记全卷书最后的一章最后的一节是很精要地点出以色列民族堕落的问题，就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就因为当中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使到以色列民族由一个很遵从耶和华律法属神的子民，变为一班想怎做就怎做，随意去杀人抢东西的恐怖分子。如果是这样的话，以色列民族是不是从此就堕落下去而没得翻身？他们可以怎样才找得回自己迷失了的身份呢？士师记里面以色列民的故事是要提醒我们今天所做信徒的，我们有没有好像当年的以色列民那样被现在的世俗社会所同化迦南化而迷失了我们的身份？如果我们不懂得去尊重自己是神子民这个身份，而走去追随这个社会的风气做法，譬如说急功近利，很注重享受物质生活，或者追求个人主义，只是说自己的权益，那我们的结局会不会好像那些以色列民那样走向灵性的堕落，继而进入了人性的堕落呢？我们可以怎样才找得回我们自己的属天身份而回到神的身边？如果我们的眼光是停留在士师记的话，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很绝望毫无出路的死局。但好感谢神，在士师记之后呢就是路德记。编排圣经书卷的学者呢，不知道是不是想暗示告诉我们，路德记很可能就是那条锁匙去解开士师记里面的死局。很多人都觉得路德记和士师记这两卷书很不同，根本是大难都扯不埋的。因为士师记是说的是以色列民族整体的民族堕落，而路德记呢就是集中讲一个小家庭的故事经历。当士师记去记载那班士师怎样很英雄去拯救被外族欺压的以色列民的时候，路德记呢就集中讲一对男女的爱情故事。所以这两卷书表面看来呢真的是天同地好像毫无关系。但如果我们细心去读的话，我们就会发觉路德记这卷书这个故事里面的小人物，正正是彰显了士师记里面以色列民族里面所缺乏的一个很重要的生命质素，就扎根在神里面。这个生命质素不单止令到我们可以找得回我们自己迷失了的属天身份，更加令到我们的生命变得 solid， 有方向有根有基，不会随波逐流而偏离神。而 扎根在神里面的人更加是会肩负使命，在里面是充满力量，使到个生命纵使在逆境在困难之中仍然表现到喜乐和丰盛。路德记就好像一道清泉一样穿流在士师记那坛很混浊甚至邪恶的死水之中，是黑暗里面的曙光，是绝望之中的盼望。所以在下半年度我们就会读路德记和以斯帖记，去探索一个副题，就是寻回身份 Identity Find。 我们今天开始看路德记。其实扎根在神里面这个理念我们听不少，究竟什么是扎根在神里面，当中包含什么元素，我们又怎样能够扎根在神里面呢？我们今早一起去学习什么是扎根在神里面。路德记第一章故事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个家庭的小故事是发生在士师秉政的时候，即是说当时的以色列民是陷在一个很黑暗很黑暗的时期，因为各人任意而行，喜欢想怎样做就怎样做，于是就出现了譬如说以钱挂帅、弱肉强食、以大虾细、拳头话事的情况，整个社会秩序是陷在一个很败坏混乱的状态里面。更加惨的是当时犹大地正遇到大饥荒，在这么黑暗的时期里面就出现了我们故事的主人翁，一个住在犹大地的以色列家庭，男主人叫做以利米勒。因为国中有大饥荒，于是他就带同他的妻子和他两个仔离开他的故乡，就是犹大的伯利恒，走到去外族摩押地那里去逃难寄居，在那里一住就住了二十几年。在这段时间里面这个家庭变化很大，那两个仔相继在摩押地那里娶了当地的女仔为妻，原本的家庭成员是增长的，由四个变六个，但怎知男主人以利米勒和他两个仔不幸先后逝世，客死异乡，剩得一屋寡妇，包括奶奶拿俄米和两个新抱俄尔巴和路德。经文特别指出说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亦没有仔，意思就是说拿俄米她不单在生活上得不到男人的保护，无依无靠，更加是没有男丁继后香灯，我们中国人很明白这个理念，以至到拿俄米不能够保住丈夫以利米勒家的家产，最终拿俄米就会变为一个人又没有钱又没有的孤独老人，很凄凉。但纵使是这么凄凉，拿俄米的确有慈心，他不想拖累那两个年轻的媳妇，于是就很勇敢地叫他们回去他们的娘家，甚至去改嫁，希望他们得到将来一个归宿，好的归宿。而大新抱俄尔巴终于就离开婆婆回去他的家，但细新抱路德就誓死要跟随婆婆拿俄米，要服侍他终老。就在这个时候，拿俄米听到神眷顾他的百姓，要赐粮食给他们，于是就决定和路德两个人回到他的故乡，就是犹大的伯利恒，他们希望在那里终老。第一章的故事的发展就来到这里，究竟拿俄米和路德怎样在这章经文里面表现出扎根在神里面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如果要扎根神里面，最关键最核心的个元素就是承认神的主权。如果不承认神的主权，根本就不能够扎根在神里面，因为根本无根可扎。相信在座在这里各位和参加网上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会承认耶和华神就是创天造地的主宰，他只是说一句说话天地就造成，他能够叫红海分开，亦都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够叫城墙倒林，我们绝不会质疑他的权柄。但如果我们单单知道甚至接受这些有关耶和华神的资料是真， 这样不等于是承认神的主权，因为承认这两个字更加包括接纳、肯定和认可。如果只是头脑接受这些东西是真的，但是不接纳这些资料所说的力量能够可以应用在自己身上的话，那我们就是亲身用自己的生命来到推翻我们头脑所接受的事，用实际的行动去否定神的主权。因为他主权，他的权柄根本不能够进入我们的生活范畴。所以如果要承认神的主权，我们一定要同时接纳神在我们身上的权柄。这样拿俄米是怎样表现出他是接纳神在他身上的权柄呢？我们看回经文。当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很惊讶为什么他会回来的。拿俄米就跟他们说，他说不要叫我做拿俄米了，因为拿俄米是甜的意思，你们不如叫我做马拉，马拉是苦的意思。为什么要这样改名？因为耶和华降灾给我，使到我受苦。原来神让他一家四口满满地出去，但现在只有他和路德空空而回。为什么神要降灾给以利米勒家呢？究竟他们做错了什么事？圣经在这方面是沉默的，我们亦无谓去乱猜。其实是什么原因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拿俄米怎样看自己的命运，他又是怎样去回应这个命运。在拿俄米心里面，他认定了他家庭的剧变不是偶然的，而是那个全能者所降的灾，是神给他们的管教和惩罚。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你们是拿俄米，在经历这么大的家庭惨变之后，你又认定这些一切的不幸是来自神对你们的惩罚，你会怎样看神？很多人就会因为这样而质疑神，甚至生气神，离开神。但拿俄米虽然他内心很痛苦，但从这些经文我们看不到他很生气神，他更加没有离开神，他反而选择回去神那里，回去属神的犹大地，他的故乡那里。拿俄米他是默然地接受这一切，因为他承认神在他身上有绝对的主权。承认神的主权背后的理念就是深信耶和华神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高的主宰，自己的一生都在他手中。譬如说刚刚找到的工作是神给的，刚刚生的 BB 仔是神赐的，能够来到主恩堂去敬拜是神带领，就算中 COVID， 纵使不是神安排都是神容许。所以无论在我们生命中的祸啊福啊，我们都知道是神安排给我们去经历。更加重要的是，纵使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要我们经历这些东西，但我们更加确信，仍然确信神只会给我们最好，而这些祸患背后一定有神美好的旨意。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有这份这样的信念，这样试问一个人如果可以这样承认神的在自己身上的主权，完全降服在他的安排底下，在他生命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就算是祸患都好，能够动摇到他对神那份信心？这个就很可能就是扎根在神里面那个关键。拿俄米完全彰显到这份信念那个精髓，以致到他默然接受这一切。今天我们做信徒的是很愿意接受一个会赐福的神，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很愿意去面对一个事实，就原来这位赐福的神也都会降灾祸给他的子民。当我们经历祸患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问神啊，为什么？为什么要我患上这个病？为什么神你要拿走我最心爱的东西？甚至会问为什么神啊，你将我放在这么难搞的家人身边来折磨我？我们总觉得 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应该只会赐福，不会降灾，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神是爱人的神。但弟兄姊妹，我们信主是会得到赐福，但我们不是因为要得到赐福而去信主。假如我们信神只是单单为到要得到祂的赐福，要祂为我们消灾解难的话，那我们跟拜王大仙有什么分别？这种吹吉避凶的信是一种迷信，我们只不过将迷信的对象由王大仙转变为耶和华神，这个不是真正的信神，亦都不是神想在我们身上得到对祂的信靠。因为这种信究竟有多少是真心？神渴望看到我们对祂的信是因为被祂那份舍身的爱而所感动。原来在这个天地之间有一个神愿意为到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去拯救我们，以致到我们甘愿降服在祂的脚下，以致到无论是祸是福，我们都要跟从祂。约伯说得好，约伯在一夜之间他没了子女，没了财富，自己从头到脚生了毒疮。他的妻子说他，叫他你放弃你的神，他都不保守你。约伯反而说，他说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真正信靠神的并不是看这个神究竟赐福多少或者降灾多少，而是看这个神有多爱我们，多愿意为我们牺牲。如果我们真正明白到这个神的话，我们就意识到这些我们看为好像降灾的做法，其实背后盛载着很多的爱。有一位爸爸，他很出力地用藤条，这个一定是香港的 scenario， 这里没有藤条又不可以这样打。他很出力用藤条这样打他的独仔，因为老师告诉他，他的仔逃学了。他很出力地打，他含着力地打，他仔被他打到很痛一下。打完之后，爸爸就抱起个仔，跟个仔说，仔啊，打在儿身，痛在父心，你不要再逃学了。我想神都是以同样的爱来到管教我们，所以当面对逆境挑战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好像诗人那样去默然接受神的安排。只要是出于神，我们就能够默然不语，因为我们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主权，祂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我们不会再问啊，为何神选中祂不选我，为何神赐福给祂而降灾给我，我们不会再问这些。这个默言不语不是因为神被神毒哑了我们，又不是因为大石砸死蟹不敢出声，而是我们真心降服信服这个神，信服祂的安排。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经历一切就算不好的事都好，这些全部最终会成为神对我们的祝福。就算是管教，都是一种爱的管教，是一种化了妆的祝福。当我们能够这样信神的时候，能够承认祂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我们就真的能够扎根在神里面。拿俄米对家里的尺劇變不單止是默然接受，他更加做多了一步，他願意悔改歸回。在第六節那裡記載，他說拿俄米因為聽見神眷顧他的百姓，要賜糧食給他們，於是他就選擇回去他的家鄉伯利恆那裡。大家不要輕看拿俄米這個歸回的舉動，他這個決定，这个抉择可以说是拿俄米那个厄运能够得到逆转的一个转捩点。大家记不记得在故事开始的时候，经文记载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他为了逃避饥荒而走开，而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走去寄居在异族的摩押地那里，一住就住了二十多年。 嗱，佢依個表面睇嚟好人之常情嘅做法，避災嘅做法，卻係實際咁樣將佢成個家庭帶離開咗神嘅屬地，而結果咧就係原本一家四口嘅，而家只剩得拿俄米一人仲係生存緊，冇咗丈夫，冇咗仔，拿俄米就跌入一個好淒涼嘅境況裏邊。但係大家知唔知道到依卷書結束嘅時候，第四章經文點樣描述呢？經文描述拿俄米手抱住一個 B B 仔，依、這個 B B 仔就係佢新抱魯德同波亞斯所生嘅。而根據舊約嘅律法嚟講，依、這個 B B 仔係會過繼俾以利米勒家，成為以利米勒家嘅一個後裔。依、這個 B B 仔唔單止係會承繼以利米勒家嘅產業，更加成為拿俄米佢一生嘅盼望同喜樂，因為佢唔再孤苦伶仃，佢有兒孫陪佢終老。更加我哋從家譜嚟講，聖經嘅家譜嚟講，我哋知道依個 B B 仔原來就係將來大衛王 King David 嘅祖父俄比特。以利米勒家由冇後代會絕後依個狀況，轉變為會誕生咗一個以色列好偉大的君王 King David， 而拿俄米他自己本人呢，亦都由開始嗰陣時嗰種孤苦淒涼，轉變為有一個完美甚至光榮的結局。而依啲一切的逆轉，完全取決於他一個抉擇，就是歸回。拿俄米的歸回，表面上就係指佢從摩押地翻去佢嘅家鄉伯利恆嗰度，一個屬神的地方。但同時亦都暗示拿俄米願意從佢嘅過犯之中轉回，重新選擇翻去神嘅身邊。歸回係路德嘅一個好重要嘅主題，佢指翻去原本起初嘅位置。對我哋信徒嚟講，我哋最起初最原始嘅位置就係神。我哋係始於神，亦都忠於神。我哋係神俾神創造，亦係神揀選我哋成為佢嘅兒女。最終我哋亦都會翻去神嘅身邊。所以神就係我哋生命嘅源頭，佢唔單止係我哋力量嘅源頭，更加係我哋賜福嘅源頭。當我哋自把自為，話要做自己想做嘅事，而唔理會神嘅旨意嘅話，我哋其實係同呢個生命源頭分隔咗。以致到我哋係自己一個人喺個無邊無際嘅人生曠野裏邊亂中亂撞，茫無頭緒咁樣去揾出路。而歸回就讓我哋能夠同呢個神呢、這個生命源頭重新連接起上嚟，使到我哋裏邊逐漸枯乾嘅靈能夠重新得力，能夠喺呢個人生曠野裏邊仍然生活得有方向，甚至有喜樂。如果冇咗歸回嘅話，我哋就唔能夠同呢個神連接起嚟，唔能夠連接，我哋又點能夠扎根喺神裏邊？所以喺個時候，我哋去諗下，而家喺我哋生活裏邊，有冇一啲位係讓我哋同呢個生命嘅源頭分隔咗，需要我哋歸回嘅咧？譬如話，究竟神是不是很真實地存在在我們生活之中？我們的決定是被神參與到？我們很多時候在患難的時候，我們一定會去找神，但在順境，在我們玩著去旅行坐著 cruise 的時候，我們記不記得神呢？我們生活中每一個層面是不是都有神在這裡參與和祂連接呢？現在究竟有什麼阻止了我們，攔阻我們回去神的身邊？老實說，歸回確實不容易的，因為歸回的第一步呢，就要我們先看回自己之前所犯的錯，要向神認罪悔改，如果不是，我們很難跟這個生命的源頭去連接。我們看到拿俄米，他的歸回有多難就知道。 拿俄米一家原先是滿滿地出去的，離開神的應許地，去到異地那裡找新生活，現在只剩下拿俄米一人孤單地空空而回。拿俄米還哪有顏面去見江東父老呢？從百里行城那些人去怎樣回應或者反應拿俄米的歸回，我們就明白到拿俄米要鼓起幾大的勇氣而 跟當地的人去說。說什麼呢？就是說他們一家之前所做的決定原來是錯誤的，以致到現在神要降禍給他們，使他們一家受苦。但這件是很難堪很難做的事，但拿俄米呢，他很勇敢地向神做了這個悔改的舉動，也都向人去認錯。今天我們有多願意去面對我們自己的錯？不要說要向人認錯，有時候甚至我們自己都不太願意去面對自己的問題。我們裡面的罪性使到我們裡面自我膨脹，令到我們不願意接受或者看到自己原來有錯。當看到自己有錯，我們心裡面可能噏住，更加不會願意向人承認，因為我們覺得很冇面很愚。縱使明知自己有問題有錯，心裡有愧，我們的面子或者就是啃不下那口氣，使到我們情願塞在跟人鬥氣拗頸甚至決裂的狀況，亦都不願意跟人說一聲 sorry。 如果真的要說的話，我們情願選擇跟神說都不跟人說。跟神說 sorry 容易很多，因為呢，當我們跟神說 sorry， 我們知道神不會看不起我們，祂會接納我們。就算是沒有面子的話，在創天造地的神面前沒有面子有什麼問題呢？但跟人說 sorry 就不同了，我們說可能會覺得那些人會看不起我們，甚至在心裡面恥笑我們。但弟兄姊妹，我們的面子真的那麼重要嗎？那口氣是否真的蓋不下呢？大家還記不記得耶穌基督為門徒洗腳的一幕？耶穌他身為師傅，願意放低自己的身份，卑微地為門徒去洗腳，並且用自己所束的巾，即等同譬如今天來說，就好像用我們穿著的衣服，去擦乾他們濕的腳。耶穌這個很低聲下氣卑微的做法，就要告訴我們，人的身份地位不重要，面子都不重要，那口氣更加不重要。在主的眼中，誰先向對方謙卑洗腳說聲 sorry 的，誰就偉大。因為耶穌基督已經做了這個榜樣，叫我們跟著祂來做。所以當兩公婆、兩父子、兩個朋友，總之任何兩個人吵架的時候，如果自己真的有錯，又或者那件事根本沒有對與錯的，只是意見或者做法不同，譬如是什麼呢？吃飯應該用筷子還是匙羹？這些東西沒有真理，如果為這些東西去爭，其實真的只是一個意氣之爭。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個真正的輸贏並不是看誰能夠大聲、夠權威，或者誰有理據爭贏對方，而是看誰能夠先開口向對方說聲 sorry。 在主的眼中，誰就偉大，因為祂已經彰顯了耶穌基督十字架的精神，就是謙卑去尋求復和。扎根在神裏面的第三個元素就是委身跟隨。在路德幾個故事裏面，路德這個新抱仔就完全彰顯了這份美德。路德是摩押女子，她嫁入以利米亞家，但很年輕就守寡，難得婆婆深明大義，准她回去娘家那裡改嫁，去找回一個好的歸宿。但路德真的很蠢，她誓死要跟隨這個婆婆，甚至要離開別井地跟她回到猶大地那裡去陪伴這個婆婆。她對婆婆那個真情否白，她說你往哪裡去我也往哪裡去， 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如果不是的话，愿神重重惩罚我。路德是发誓咒诅自己，去表明对婆婆那个委身跟从的心。但大家知不知道，路德这个跟从其实对他自己很不利。回去犹大地那个伯利恒，对拿俄米来讲是回到他的故乡，但对路德呢？对路德来讲，这个就是异地，他从未去过、未接触过的异地、外邦地，而路德就变成了一个寄居者，再加上没有男人保护，在异地那里一定会受到欺凌、受到污凌。况且路德今次跟随拿俄米回去犹大地，并不是去享福，不是有座豪宅给他去享受，而是去长期照顾一个年老贫穷的婆婆。路德这个跟随是需要他完全放低自己的 well-being 那个福祉，甚至牺牲他自己的下半生幸福去跟随这个婆婆在异地，在一个异地那里终老。这个不单止是拿俄米的结局，亦都是路德自己将来的结局，可以说是一个很凄凉的结局。原来当我们说要委身跟从神，那个委身背后是要讲牺牲。委身就是指纵使在自己不方便甚至不利的情况底下，我们都愿意放低自己的权益福祉，都要去做那件事，这个就是委身。譬如说为了服侍神，夏令会的筹委会成员纵使自己很忙碌都好，都愿意放低自己的私人时间去预备这个盛大筵席给大家享用。又或者为了传扬福音，我们情愿放低美家的舒适生活，贴埋钱攞埋自己的大价，去一些很偏远贫穷的地方那里做短宣。为了建立神的家，我们愿意忍气吞声去迁就对方，同人磨合。委身跟从神是要讲牺牲，而那个牺牲就是我们向神献上馨香的祭。没有牺牲的跟从就不是委身的跟从，没有牺牲的跟从其实就好像创世纪里面的该隐一样。是啊，他虽然向神献祭，但他不蒙悦纳，因为他所献的并不是最好，他只不过按规矩做那只。如果我们细心去想一下，我们会不会发觉我们现在为神所摆上的，有没有可能都是我们的手指那流出来的有余有剩的奉献？譬如说，哦，我现在又要上班很忙，或者我要凑仔煮饭很忙碌，这么忙碌我哪里有时间去为神服侍啊？不如等我搞定了份工作，稳定了个家庭，最好等我退休，哇，那我就可以很专心地去服侍神。但问题是，到时神会不会继续拣选我们去服侍他？或者那个是不是真的最好服侍神的时间？又或者，哦，人人都觉得我很适合那个岗位，但那个岗位我根本麻麻地喜欢做，我又知道那个岗位是猪头骨位来的，做就很辛苦，所以都不要搞我。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抱着这个心态去服侍神的话，我们就真的要问一下自己，我们现在所谓跟随神究竟是哪一种的跟随？是向神献上牺牲的祭那种，还是好像该人按规矩做那种？究竟我们有没有那个胆量跟神说，无论要付出多少，我都愿意为你神献上馨香的祭？今朝早我们思想到，如果要扎根在神里面，我们就要承认神的主权，无论是祸是福，我们都接纳神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跟着就是悔改归回，就是要懂得从我们的过犯之中、做错事的里面回去悔改，去到神的面前，跟这个生命的源头连结起来。而最后就是委身跟从，以牺牲为祭， 不惜放低自己的福祉去跟随神。当我们能够这样去扎根神里面的话，我们一定能够去找回自己那个迷失了的属天身份。因为我们清楚知道，我们就是神拣选出来的圣洁子民，神就是我们人生的基石，是那个生命的源头，以致到我们不会追随这个世俗社会而被迦南化。大家听到这里会不会觉得哇很艰难做，哪里有人做到呢？究竟有什么令到我们可以这样扎根在神里面，甚至牺牲自己的福祉都愿意呢？我们看回路德，路德为什么会这么死心塌地跟随拿俄米呢？当中不排除拿俄米对人那份良善令到忠诚的路德是愿意这样牺牲委身跟随他，但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在路德的真情否白里面，他又说原来当中有一个三文字的结构，最核心那句就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路德是向婆婆、向世人、向神宣告，他愿意不惜一切的牺牲都要跟随，跟随的不单只是拿俄米那么简单，他更加要跟随的是拿俄米背后那个神。对路德来说，拿俄米背后这位神已经成为他自己的神，他就是要信靠这位神，更加立志要跟从他，就算要他离弃背弃他自己的宗族，他都要以耶和华神为他生命的根。为什么路德可以这样立志？因为他真的看到神的好，他领受到神的敬。当我们人能够看到某一样东西真的好而很想得到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可以这样立志。大家有没有看过运动奥运选手，他们为什么能够顶得顺那些地狱式的训练？因为他们很渴望得到那个金牌。那些芭蕾舞员为什么搞到自己周身伤晒还要继续跳芭蕾舞？因为他很渴望自己能够在台上表现出芭蕾舞那份优美。当我们的心能够看到那样东西是多么好，是我们很渴望得到的时候，我们人里面的能力原来可以很大，我们可以够力去冲破一切的障碍去拿那样东西。所以能不能够真的看到神的好，真心地渴慕神，就是那个紧紧将我们扣在神里面那个铁钩，以致到世上没有任何的困难挑战可以动摇我们跟随神的心。所以扎根在神里面最核心的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好像路德那样真的看到神的好，真心渴慕神，以致我们能够跟神全心地说一句，神啊，你就是我的神。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有路德几卷书，感謝你俾我哋睇到路德同拿俄米對你嗰份係嘛跟從嘅心，佢哋嘅扎根喺社理嘅裏邊，令到我哋能夠知道，原來我哋真係可以咁樣去跟隨。父啊，原諒我哋好多時我哋都軟弱，我哋好多時都俾呢個世俗迷惑，跟隨呢個社會好多唔同嘅風氣，因為我哋唔知，我哋亦唔明。但父啊，求你嘅靈帶領我哋。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走出我们的每一步，让我们能够有那种分辨能力，让我们能够这样扎根在里面。当我们看到原来你的主权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这样在我们里面掌管的话，主要我们愿意跟从，这个是我们对你的一个决志，是对你的一个心声。父啊，求你悦纳，亦都求你带领。我们简单祈祷，是奉你得胜名求。